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诗篇第四十二篇第八节，在各位手上的圣经旧约圣经第688页，诗篇第四十二篇第八节688页。我想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请。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康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施慈爱的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进到诗篇的第二卷。第二卷跟第一卷有一点不一样，第一卷在称神的时候多半用的是耶和华，在第二卷多半用神。不管是怎么样的用法，我希望我们是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耶和华的。那四十二篇是谁写的呢？各位如果去看解经书都有很多讲法哈。有人说是被掳的时候，特别是第六节那里说在约旦河黑门岭米撒山那边，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远离故土，有人写的。有人说是这个亚兰王哈薛在攻打犹大的时候，这个可拉的后裔写的。我自己比较接受这个就是大卫写的，是大卫写的，可拉帮他谱曲。那因为里面的状况跟大卫的生平很多地方很像，不过不管是谁写的，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对我们有帮助就好了哈。写什么呢？诗篇四十二篇在写什么？诗篇四十二篇在想，上帝在哪里？我找不到你。第一节是我们通常在看四十二篇的时候最熟悉的，有一个诗歌我们也很喜欢唱，就是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非常想要上帝，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那是很好的诗歌，也是很美的诗歌。不过我们通常在看那个诗歌的时候相当的浪漫，有一点琼瑶式的哈，这个好美的一幅图画，各位是很美，不过也是一个很惊险的图画哈，因为这是一个那个可能是生死关头的一个图画。他会切慕上帝，他渴慕上帝，他想要上帝，意思就是他没有上帝。各位，我非常想要喝水，就是我没水喝嘛，有水喝了就不想喝了。我非常想念我太太，就太太不在身边嘛，在身边就不想了。对不起，不是说在身边就不爱了哈，在身边就不想了。当然还不错，没有在身边就讨厌哈。他会渴慕，下次你再上如鹿切慕溪水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人，他越是想神，神好像越不在，他找不到上帝。他几时才能够朝见上帝呢？这位神是永生神，是永远的神，可是他现在找不到他。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他哭得很厉害，他只能哭，他只能哭，没有胃口吃东西。人不住地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他自己好像找不到，神好像也没有救他脱离任何的患难。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个诗人不管是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的悲叹，不管是被侵略的时候悲叹，或者我觉得最有可能是大卫逃脱扫罗追杀的时候不能跟众人一起到圣殿到圣所里面的悲叹，他为什么常常要因为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诗篇里面的话哈，有高度的文学的色彩，但是实在表现得很真实。人的话可以伤到好像把你的骨头都打碎了，人的话会这么痛，痛到你骨头都碎了。 而对大卫这位爱上帝的人来讲，他最痛的就是人家在很大声地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他的心忧闷，他的心在里面烦躁。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应该是一篇，在四十三篇的第二节，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什么丢弃我？我找不到你，为什么你不理我？各位为什么会找不到上帝？不是耶稣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不是耶稣说了你找就一定找得到他？为什么这里找不到上帝？人找不到上帝是因为人离弃了上帝，或者说人根本不想找上帝。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有意无意刻意的努力的在躲避上帝，有的时候像泥鳅一样让上帝抓不到你，有的时候像驴子一样顽梗的不去跟随上帝。你我都会这样。那么圣经里太多这样的人物，既然我觉得这篇诗篇是大卫，我就如果这篇是大卫写的，也最可能是扫罗逼迫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圣所里面，在会幕那里亲近上帝，跟众人一起亲近上帝，他很难过。他在第二次放了扫罗的时候，他对扫罗说，到底是谁让我今天不能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不能够跟上帝的儿女一起来敬拜上帝？那么这是大卫，他很艰难。可是各位，扫罗也有同样的艰难。扫罗在他死前的那个晚上，就是他跟非利士人作战之前的那个晚上，他非常的害怕。他看到非利士的军队，圣经上说他就惧怕，心中发颤。看到军队很多，他很怕，怕了他就想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上帝不理他，不管是借着乌灵土明或者是任何方法，上帝不理他。最后扫罗就找了一个女巫，他没有地方可以找了，他只好找一个女巫，你帮我把撒母耳叫来，希望撒母耳能给我一点鼓励和安慰。那个上来的是不是撒母耳，个人有不同的说法，我是觉得是。不过当然我们不可以教鬼，但是你可以看到撒母耳扫罗所做的一件事情，真的是伍子胥讲的一样，穷途末路了，他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可以去，只有他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不理他。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 Francis Thompson 写过一个 The Hound of Heaven， 天上的猎犬是指上帝，里面有许多的名句讲到一个人离开上帝的结果，其中有一句 All betrays you who betrays me， 所有东西都离弃你，背叛你，因为你背叛我。扫罗是这样，他是众叛亲离，没有人理他，他吓死了。他跟撒母耳讲，他说我很窘急，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着先知，也不再借着梦安慰我。我们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扫罗很可怜，我们会觉得上帝很残忍。起码我以前常常觉得上帝很残忍，以前一直到今天我也觉得扫罗很值得同情。想到这场战争之前的恐怖，我想到好多的战争，很多的战役，包括在电影里面都会提到两军交战，如果是大会战，交战前的那个镜头，不管是在我们的国片我们中原的会战，或者说拿破仑要跟俄国的军队会战，或者说凯撒要跟他的敌人会战，或者说圣经里面还有文学里面的，里面非常像扫罗的，我可以想到好几个。一个是莎士比亚里面 Macbeth 他的死前的最后一战，一个是莎士比亚的 Richard III 也是他死前的最后一战。恐惧啊， Richard III 是一个大坏蛋，英文里有一句话是 Richard is himself again. 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在他最后那一战前，他吓死了，因为他也跟扫罗很像，看到鬼了，他吓死了。不过后来他还是鼓足勇气，他说：“我现在又有勇气杀人了。”我不知道项羽的最后一战是怎么样，看起来他很勇敢，看《史记》讲他的最后一战很勇敢，不过。那个不也是《霸王别姬》唱出来的吗？他知道他必死。扫罗看到那么多非利士人，他害怕了。他为什么会害怕？各位，我们中外都知道，战争恐怕最重要是取决在士气。扫罗也知道，可是这一次扫罗没有士气了，因为他离弃上帝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发抖，他紧张。继续讲扫罗之前，我想到也还有一个人跟这个情形我看几乎一模一样。在四世纪讲到说基甸，他有一天晚上预备明天的战争的时候，上帝说：“你怕不怕？”事实上上帝没有问他你怕不怕，上帝说：“如果你怕的话，你做一件事。”基甸是怕的，因为基甸只有300个人，而他所面对的米甸人和亚玛力人，单单是骆驼就跟海边的沙一样多。我看这些电影里面，会战前的电影，两军的帐篷，稀稀疏疏的灯光，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蟋蟀的叫声。哦，基甸看到底下都是海边沙一样多的战士，耶和华说：“你怕不怕？你怕的话，下到敌人的阵营当中，你去听就不怕了。”基甸真是怕，他还带了一个仆人一起下去。神，我认为是行了神机奇事，在那个千千万万的帐篷里面，基甸到了一个帐篷，到了一个帐篷的外面，他听到两个人在讲话，是他的敌人在讲话，他不知道是谁。神把他带到这个帐篷这里，我们生命的每一条路，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不一定能说为什么，你今天为什么坐这个位置，为什么你坐的位置好像听得比较不清楚，或者冷气太冷或太热，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带你到这里来，每一步他是充满恐惧的到那里，上帝让他听到一个人做梦，刚刚被自己的梦吓醒了。然后那个人旁边有一个约瑟，不是约瑟真的在他旁边，约瑟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是一个会解梦的人。那个人说：“我做了一个噩梦。”什么意思？那个解梦的人说，那个梦的意思是明天基甸会大胜。圣经上讲，基甸在那里听到解梦的话，立刻就在当场敬拜上帝，他有信心了。海边沙一样多的敌人，我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甚至让敌人做梦都怕我，我怕什么？扫罗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和他的儿子都有以少胜多的经验，可是那是因为他有上帝的同在。现在上帝不理他了，他很可怜，他可怜到要找一个巫婆。各位，你想想看，如果我在信友堂有一天没有人理我了，我要去找星云法师，那怎么多丢脸呢？谢荣森也不理我了，谢师母也不理我，对不起，他们在这里总是喜欢开一下玩笑，不理我了，没有人理我了。有人说政治人物，还有我看不只是政治人物，不只是演艺人员，不只是作家，我们最怕的恐怕就是寂寞，没有舞台了，有舞台没有掌声了，连嘘声都没有了，你不来看你的东西了。扫罗最后就是这样。你说上帝好可恶，上帝好没有同情心，他这么可怜还帮不帮助他。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你为什么没有找到上帝，你没有找到上帝是你没有真的在找他，你不再找上帝 也许你在找一些帮助，你不再找上帝。我们多次讲过，扫罗从他做王以后，他就开始离开上帝。他离开上帝的方式不是吃喝嫖赌，他离开上帝的方式甚至不是拜偶像，他离开上帝的方式是他把上帝给他的王位当作偶像。我们曾经仔细地查过扫罗的生平里面，他如何在痛哭流涕呼求上帝的里面，他不是在求上帝，他在求上帝保住他的王位。各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是在求一个东西，他求的不是上帝，他求上帝帮助他保住他的王位，那就是偶像。神曾经提醒过他，在他早期犯错的时候，他也有过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第14:37-39那里，上帝不回答他，跟他差不多40年以后死前的那个晚上差不多，上帝不回答他，甚至在那里讲到百姓也不理他，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不去讲那些错误，反正上帝没有理他，百姓也没有理他，上帝没有理他，百姓没有理他，神其实在提醒他，你要亲近我，你要依靠我。好，这里我越讲各位可能越生气了，哎呦，哪有这么小气的上帝嘞？不，好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对不对？不跟你好了，我也不跟你好了。哎呦，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看电视太多啦，或者是玩玩具太多啦，或者是太热衷名利富贵啦，不跟上帝好了，上帝也就不跟你好了。哎呦，幼稚，我们幼稚就算了，上帝也那么幼稚啊？上帝应该非常大方嘛，不跟你好了，哎，我还是爱你。各位，上帝是大方的，我们不跟他好了，我们在利用他，我们在远离他，可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远离我们。我不去讲其他人，在扫罗的身上，神没有离开他，神不断的呼召、提醒、安慰、帮助、鼓励他。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在扫罗一直离开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他大卫，上帝给他约拿丹，上帝给他女儿，上帝给很多的人在提醒扫罗归向他那里。扫罗自己也知道，甚至有一次上帝的圣灵亲自降在扫罗的身上，让他受感说话，让他知道你要亲近上帝。各位，亲近上帝不是上帝有需要，我们的上帝是 self-sufficient God， 是自给自足的，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他是完美的、完全的。当上帝要我们去亲近他的时候，不是为他的好，是为我们的好，是为叫我们因着亲近他，向他得到他一切的祝福。他不是像我可能，哎，你来教会，你来教会，因为你不来的话，这个我们奉献不足，你不来的话我们椅子有空位很难看，哎，不来捧捧场实在是我康来场很丢脸。我们可能有自私的理由，上帝要我们亲近他不是自私的，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在这唯一的良善、生命、慈爱、自由、一切丰富的源头里面得到无限的丰富。所以上帝希望扫罗去亲近他，可是扫罗跟我们很多人一样，要不就是彻底的远离他，要不就是诡诈的在用嘴唇亲近他，心在远离他。我自己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在我自己身上，在人的身上。各位，我也曾经迫切祈求上帝，我非常迫切祈求上帝，我知道上帝是真的，是活的，是大有能力的。可是我在祈求他的时候，我不是真的在信靠他，因此我知道上帝远离了我。不要讲太多其他，讲我在初三的时候的事情。哦，初三的时候我喜欢打乒乓球。哦，我这个人我发现不能喜欢任何东西，因为我一喜欢就会发狂，我一喜欢一个东西就拼命转在里面了。那时候喜欢打乒乓球，哦，打乒乓球，特别是打到20-18，只要再杀进一球就可以了。那时候就拼命在祷告，主啊，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你大有能力，你现在不必把山丢到海里，你也不必叫死人复活，你让我杀得准一点就好了。那是绝对的信靠，迫切的呼求，啪，没有杀进。
愤怒哦，
小气的上帝。可是我完全知道，我现在完全知道，各位，神不是没有那样的能力，更不是神没有那样的意愿，让我们小事大事都蒙福，都顺利。可是我知道我在轻慢上帝，我在生活里面并不是真的在依靠他，我在说的好听叫使用他，说的难听叫利用他。各位，你说，哎呦，上帝答应你杀进一个球，怎么叫利用上帝？你越说他越小气了。各位，要求神让我能够杀进一个，然后不顺服，不成就，我就很生气，以此类推，我会在每件事上不把上帝当上帝，他不过是一个全能的仆人，要来服侍我。有没有看过一个赌徒的丈夫常常在外面输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回到家里在他太太面前痛悔前非，痛哭流涕，我错了，我错了，我爱你，我再不赌博了。扫罗有这样的情形，在上帝面前悔改痛悔。但是如果这个赌徒的丈夫他在那里哭，在那里流眼泪，他不是要回到太太那里，他只是希望太太再给他一笔钱，他的哭是希望再得到一笔钱出去再赌，不是一次，不是十次，是第一百次，第一千次，上帝或者他的太太为了爱他，也许就不给他了，让他知道他的问题不是缺少钱，让他知道他的问题是没有回到正路上。扫罗的问题不是上帝小气不给他王位，王位变成他的神，乒乓球变成我的神。各位，你的孩子，你的丈夫的事业，你身体的健康，我讲到的能力，非常好的事都可以变成我的上帝。神并不幼稚，神是要我们知道只有他，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扫罗知道这个事，但扫罗没有真的归向上帝，他始终在追求上帝以外的东西，或者他在很迫切求上帝的时候不过是要上帝满足他的欲望。各位，求上帝满足我们的心愿绝对是好事，上帝也愿意这样做，但是你的心得是向着他的。各位，大卫有碰到同样的困难，大卫是同样的走投无路，事实上大卫的困难比扫罗多得多了。大卫可以胜过非利士人，大卫可以胜过亚玛利人，大卫可以在战场上勇敢的胜过一切的敌人，但是他碰到扫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施展他的能力，他不能打死他，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比美国打越战还要更辛苦，他要顺服上帝，他要对这个不断逼迫他的仇敌，他要自保，但是他不能还手。好难哦！大卫在扫罗和大卫在一起舞台上演这出戏的时候，大卫的角色更难演呢。他不能还手，甚至到扫罗死了以后，他也不能还手。扫罗死了以后，他要叫便雅悯人归向他的时候，他一直都处在一个挨打的局面。这个情形我们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约瑟在被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也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叫他的主人的妻子不要再引诱他，主人妻子继续引诱他，他不能跟他的主人讲，主人不会听他的。难呐、啊！耶和华，你为什么向我闭口？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为什么忘记我？各位，我们看到这篇诗篇里，不管是不是大卫写的，重点其实很简单，你就继续信靠，艰难困苦，怎么样的艰难，怎么样的困苦，你坚定的、艰辛的信靠他，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寡妇吗？那个被一个对头欺负的寡妇屡次向那个官，不义的官请求伸冤，你帮助我，你帮助我， 可是那个官就是不帮他伸冤，因为那是坏官，寡妇没有钱贿赂他，他就是不帮他忙。后来一直求，求到最后，寡妇一直求，求到最后，那个官烦了，他说：“哎呀，我实在是既不敬畏上帝，也不愿意帮助他。不过这寡妇一再烦我，我就帮他解决问题吧。”各位，这个叫滴水穿石嘛，哈！你要你老公买貂皮大衣，就要用这个办法。一直讲，烦了。这个故事我们懂，讲到这里我们懂，可是下面我们不懂，耶稣怎么把那个不义的官比喻成上帝啊？你们听这不义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们，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终究岂不为他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为他们伸冤了。只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个寡妇最后得以伸冤，就是他不断的去信靠这个不义的官，不管怎么样我就信你。各位，所以那个比喻是叫你有信心的，你要信靠这个上帝，不管他帮你解决不解决，你就不断的要信靠他上帝。可能我这样讲你懂了，可是应用起来可能真是困难了。各位，因此耶稣说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站不住。他能够遇见有人有信心吗？那我们说怎么才有信心呢？我们怎么才能够有信心呢？你从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不义的官的比喻来看，怎么才有信心啊？你必须要人整你，你才会有信心，这第一个条件。徐老师，我应该没讲错嘛，哈？你必须有人不断的整你，而且整到你没有办法，只有依靠上帝。我们今天没有信心，第一个没有人来整我们，第二个有人来整我们，我们不是寡妇，我们有办法。各位，不管我们是不是寡妇，不管有没有人整我们，那个比喻的重点在你永远在上帝面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寡妇。我除了依靠这个上帝以外，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你可以有聪明、智慧、能力，你可以有学问、美丽、健康，你可以有儿女、事业，你可以有一切的丰富，不管像亚伯拉罕、以赛亚各或大卫，像这些人一样，你可以有许多的东西，但是你必须随时在上帝面前看自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我只能依靠你，那就是信心了。扫罗没有这样，扫罗一心想到的就是我的王位。各位，我们一心想到的是什么？我星期天想到的是什么？我的讲道有没有人称赞？有没有人很动容？哎呦，那都是该下地狱的。我想到的只有应该是荣耀上帝，应该是依靠上帝，也应该是我的肢体有没有得到帮助。神对扫罗并不坏，我深深相信扫罗若在那天晚上去寻求神，彻底的真实的回到神面前，他可以得到拯救。我的证据是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旁边的两个强盗，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两个强盗刚开始都在讥笑耶稣，他旁边跟他同钉的人也是这样笑他。可是在有一个人的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他回到上帝面前，他那一天就永远的在乐园里面。上帝不会离开我们，当有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听祷告，好像让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只是叫我们更多的去依靠他而蒙福。保罗给腓利门写的一句话不是在指上帝，但是我觉得非常恰当的，可以用在上帝的身上，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腓利门书第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但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困苦艰难，是要我们更深更长期的永远的得到他。好，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找到上帝，我们觉得上帝向我们关起门来了，理由不是他不听祷告，我们找不到他，是我们没有凭着信心去找他。可是弟兄姐妹，第二个情形就更困难了。 四十二篇的作者不是这样的人。四十二篇的作者是大卫，是可拉的后裔，是被圣灵感动写下这些句子的。他没有离弃神，我们在四十二篇看到他就是被神离弃了。那我觉得我们的情形多半是这两种的混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真心寻求神，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些等候的艰难，有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真心寻求神，只是利用他一下，神也给我们一些暂时的艰难或者方便，最后都叫我们回到他那里。这个人如果是大卫的话，他一生真的在寻求上帝。大卫很少忘记上帝，有一忘记就出很严重的错误。大卫一生所喜悦的，包括你我可以想想我们喜悦是什么。大卫喜悦的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女人，大卫是看到漂亮女人就爱，看一个爱一个，就是他是碰到女人就垮掉的。我是很稀奇非利士人怎么没有早一点用大力拉的方式来攻垮他，他第一个他受不了女人的引诱，第二个大卫很喜欢小孩子，第三个大卫非常喜欢音乐。但是我们在整个圣经里看到他最喜悦的的确是上帝。诗篇四十三篇第四节，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诗篇第四篇第七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大卫喜欢上帝，是他有的时候因为肉体的软弱他忘记上帝，但基本上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喜悦上帝，上帝吸引他。哎，我在看到大卫这样生平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高兴，就是我有盼望，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事实上我是一个很不属灵，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属肉体的人，我觉得要我去思想上帝，认识上帝，什么默想上帝，默想十字架上帝，对我来讲很困难。闭着眼睛想耶稣吊在十字架上，然后滴血啊，哪一幅画是这个样子，然后想大概三秒钟就想完了。哦，有人那个一默想到十字架可以想一个晚上，然后流泪哦，唱诗赞美，我没办法啊。想到复活的喜乐，我也只能想到一个图画哦，那个石头挪开了啊，耶稣在哪里啊，复活了。就是我不太会去想主的事，我不太会去想这些属灵爱人公义和平圣洁的事。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不太会想到主的奇妙，我是会想到什么时候可以吃小笼包了。各位，我不是很属灵的人，我想大卫也不是很属灵的人，但是感谢主，如果有一个不属灵的人看到女人，看到美色，看到就会堕落的人，他尚且也可以说，主，我最喜乐的是你，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那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去亲近神，爱神，喜悦神，亲近神，爱神，喜悦神，读他的话，进食祷告，侍奉等等都很好。可是这个诗篇四十二篇这个作者，他不只是喜欢读神的话，不只是有密室的交通，我觉得他非常的不自私呢，真是认识了上帝。你看他的喜乐，他要见到神是怎么样，他是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诗篇十六篇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大卫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然后就目中无人的人，信靠上帝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牧师传道，其他的长老执事，通通都不是人啊，只有我是孤芳自赏的。他不是这样，他喜悦跟所有的人在一起，一起到神的殿里去。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喜悦的是什么？那个歌德写的《浮士德》哈，讲到浮士德被魔鬼引诱，或者魔鬼跟他打赌，那是歌德对一切的事情开始觉得很空虚，什么都有。浮士德觉得什么都有的时候，觉得人生很空虚的时候，魔鬼就来找他了。 其实那个情形也跟一个小孩子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连电脑都不想再玩了，很 boring 很无聊的时候，魔鬼也来找他了。魔鬼说，如果我给你一个东西，你会喜欢，继续不断的喜欢，你会喜欢到希望那个东西留下来，你把你的灵魂卖给我。福斯特说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这样想，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要到80岁90岁，而且要这一辈子又是3个博士4部汽车5栋房子什么都有了，又是连任了4届总统啊，什么都有了，也许你到80岁90岁才会有这种感叹，对，什么都是空虚的，我需要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能让我留恋，能让我满足，不仅是满足而且留恋而且继续的喜悦。福士德他觉得没有，魔鬼说我能给你，只要你把灵魂卖给我。故事里面当然就跟我们都知道的，用女人，用爱情，用性爱，用名利富贵权给那福士德，通通到一个阶段就会觉得 boring 无聊，不要了。到最后他已经是晚年的时候，歌德这一幕真是很有意思，很社会主义，就是他看到一群人，他看福士德看到一群人，或他知道一群人正在那里齐心的努力为他们众人打造一个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的开始的时候，福士德看到这一幕，或他听到这一幕，或他知道这一幕，他知道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在相爱，在不自私的彼此扶持的时候，英文的翻译是 tarry a little， 等一下，我要再享受一下，看到人的这种不自私、不欺骗、互助互爱、克服困难， tarry a little， 这是这么的美，我还要享受。当然这是很矛盾的，他那个时候灵魂被魔鬼取走，因为他魔鬼让他看到有一个东西他会喜欢，但是也很真实的，他这一次让他满意的恰恰好就不是一个自私的，所以他的灵魂到天上了。歌德不是一个基督徒，但在这里面歌德所描述的我觉得非常可以用在教会里面，非常可以用在42篇这个人，他不是自私的，他愿他所做的事情是让弟兄姐妹一起到教会里，一起到神的殿里面，一起蒙福，大家一起赞美主。我感谢主，主让我有这样的经历，天天都有，那么这个礼拜也有。我问过普卫里夫妻，他们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我可不可以谈，他们说可以，只要造就弟兄姐妹就可以，我就讲。礼拜一我在青少的金山的退休会，第一排有个小朋友，我在讲的时候他一直举手举手，我们讲完他就举手，这个小朋友怎么我后来就说了不要举手，我要讲很多下课才能问，让我一口气讲完，但他还是举手，然后有的时候后来呢后来呢，哎呀马上就有后来了，你不要先来。我说这个小孩是谁这么好问他，后来人家说，他是古梦贤，我说姓古啊，因为我没听清楚。后来问了半天啊，原来是普威里夫妻的公子。我一听到是普弟兄的孩子，哎呀，我真是非常感恩。为什么？因为我大概4年前吧，应该差不多3、4年前哈，到过维里的家里。维里和文丽，我看到他们的孩子孟贤那时候3岁左右，孟贤严重的自闭过动，我看到维里跟他的儿子说，来看看你能看爸爸的眼睛看几秒钟，自闭，他儿子不能看爸爸2秒钟3秒钟，哦，破纪录了。各位，你的儿子女儿不能看你，很伤痛的。当时 为理夫妻还有很多其他的困难，但是我看到这个孩子，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觉得哦，很辛苦啊！我只有连芥菜种大的爱心都没有，有一点点。芬兰姐带我去探访他们，有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为他们祷告。过了四年，其实我都忘记了。这个孩子，哦，他可以看着我一直问问题，一直举手。哎呀，主的恩典奇妙，是我开始有自闭症了，不理他了。这是大卫喜悦的，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有教会的生活，你要有团契的生活，你要有基督肢体的生活。其实很多真的很稀奇，韦礼坐这边，德石坐这边，我可没有问过德石。那么德石也在信友团契，我也知道他。那天，就是他在走廊吹，德石你自己大家都不知道，你吹那个 Elvis Presley 的《Love Me Tenderly》那个歌，哎呀，我听了，哎，怎么有人口哨吹得这么好？大马哥说，你还没看过德石画画的多好。各位，神的家里很丰富。我们不愿意更深的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家有多丰富多奇妙，神在神儿女身上作为多么奇妙。可是就算这个人有，他现在找不到神了，他现在不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圣殿里敬拜了，他想到这些事他很悲伤。有的时候圣经叫我们回想过去，我们越想越有信心。有的时候在这里回想过去，越想越难过，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以前经历过上帝这么丰富的恩典，现在没有了，怎么办？怎么办？感谢主，诗篇四十二篇其实作者知道，也跟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很像，我们知道怎么办。我们其实不需要知道怎么办，我们知道上帝没有离开我们，是我的肉体还软弱，是我还是会难过，但是我知道你并没有离开我。第八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上帝会向我施慈爱，不是十年后，不是五年后，不是明天，是今天，是现在。看哪，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你就向我施慈爱。是人不住的对我说，好像把我骨头都打碎了一样，你的神在哪里？我知道耶和华不仅在，而且耶和华今天就向我施慈爱。哎呀，讲着讲着他就喜悦了，但是喜悦了喜悦了，看现实的环境他又软弱了，软弱了他就提醒自己，你不要忧虑啊，你不要烦躁啊。我自己是这样用，我也常常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缺少信心软弱的时候，就求主让我们更多的来赞美他，并不是好像在天黑的时候吹口哨，走过坟墓的时候吹口哨壮胆，是真的知道借着我们感谢赞美的行动，我们知道神你没有离开我，你绝没有离开我，你看起来暂时的隐藏其实是更深的跟我在一起。所以神在哪里，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你？神就在你的信心里面。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你信，你发现神根本没有离开你。神在哪里？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第八节，神不在天涯，不在海角，不在天堂，不在地狱，神在每一个地方，你不必上天下地去找他，你不必走遍天涯海角去朝圣，你不必到梵蒂冈，你不必到耶路撒冷，你不必到任何一个地方，这话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神在哪里？神就在他的话里面，我们有上帝的话就有上帝。神在哪里？神就在十字架上，神就在我们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神就最深的跟我们在一起。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可是圣经也用诗篇110篇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死亡的时候，天父正在对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你正觉得是你在信靠顺服，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而他好像离开你的时候，他正在你的旁边。神在哪里？神在监狱里，在火车站，在医院里。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说，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我在路上流浪，你们接待我。我在医院里，你们来关心我。当我们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在十字架上爱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要荣耀主，要人认识主，去爱人的时候，神就在这些人的身上。神在哪里？神在普天下，神充满万有。耶利米书23章24节，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上，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只要我们顺服他。因此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神在那里；约瑟在监狱里，神在那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炉里，神在那里；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神在那里；摩西在旷野里，他进到了人不可以进的大光中，神在那里。神在每一个地方。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他不在，教会荒凉，读经没有亮光，工作忙碌，儿女不听话，疾病严重，我们知道他仍是我们的磐石。我们说你为什么忘记我，可是在我们对他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忘记我。中世纪的神学家 Bernard 灵修学者，你找神没有找到吗？不要担心，你在找他，就表示他已经找到你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儿女继续寻求这位奇妙良善已经把自己给了我们的上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